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宅在家里。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三个我比较拿手的中国美食。第一个呢是蛋包饭，第二个是糖醋排骨，第三个是可乐鸡翅。其实糖醋排骨也是我最近宅在家里没有事然后学的，但是这个蛋包饭和可乐鸡翅是我之前就会做的，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蛋包饭的做法。这个蛋包饭呢，其实它是日本的家常主食，它是日本一种比较普通但是呢却很受青睐的主食，是由这个蛋皮包裹炒饭而成的菜肴。它一般呢是将鸡蛋煎成这个均匀薄厚的这个蛋皮啊，然后放上这个炒好的炒饭，然后配上这个韩式辣椒酱啊、番茄酱或者是色拉油，以及其他的一种材料包好呢制成。蛋包饭呢，不论是在韩国、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相当受欢迎的料理。它不只是一种这个家庭料理呢，也有餐厅供应，甚至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专卖店来卖。那我就来介绍一下它的做法。其实呢，我学这个蛋包饭之前，我有上网搜过，就是它的做法其实挺多的。我可能会分享三到四种不同的做法吧，然后大家就是选择一种自己最喜欢的。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制作的这个窍门。就新手如果学做这个蛋包饭的话，你的这个蛋皮呢就可以在这个鸡蛋里多放一点那个太白粉，也就是这个马铃薯淀粉，然后加一点这个水来搅拌。你小火把这个锅均匀加热呢之后，然后把这个锅里倒入少量的油，然后把锅端离这个火口，但是你要等这个锅的温度就降至大概你手放上去就觉得不是特别烫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鸡蛋浆就是拿勺子将它倒入锅中，然后要持锅旋转，让这个浆汁啊流遍这个锅面，然后再把这个锅移至到这个火口上，不断的这个转动，等它这个面浆就是不再成这个流体流液状的时候，边缘翘起的时候呢，就用手轻提皮的这个边缘，然后就可以出锅了。倒蛋浆的时候呢，记得就是要分次倒，就是倒一点就持锅旋转一下，不然你一次性倒下去的话，就会它那个蛋液会分布不均匀嘛。一般是倒一点，持锅旋转加热，然后再倒一点，然后再旋转再加热，这样就可以做出一张非常非常大然后又非常圆的这个蛋皮，而且这个薄厚是一致的。那么第一步呢，其实是准备这个材料哈。你可以准备就是一个蛋两个蛋三个蛋都可以，就看你自己是做给一个人份呢还是做两个人份。 炒饭呢，也是看个人衡量哈。然后这个马铃薯淀粉呢，就是小半勺，然后盐呢，就是按自己的口味适量加入就好。这个番茄酱呢，也是大概两勺左右就够了。其实是最后就是淋在这个蛋包饭的上面来，就是让它比较好看的。所以这个制作的步骤，第一步就是把蛋打散，然后加入这个马铃薯淀粉，然后还有盐，把它这个均匀搅拌。然后第二步就是要热油锅，将这个刚刚我说这个蛋液的这个做法哈，一步一步的就加进去，然后等它这个蛋皮成金黄的圆形的时候，就将炒饭放入蛋皮的中间。第三步就是迅速将蛋皮的四角包好固定，盛入盘中，然后淋上番茄酱就可以了。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炒饭的做法哈。第一步呢，就是将香菇摇住，泡发以后，这个香菇你要切粒，然后摇住要切成丝。如果没有摇住的话，像我们在西雅图就是很难能够找到摇住嘛，那我们这个摇住就可以不用。第二步呢，就是将这个青椒啊、红椒或者是灯笼椒，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了，还有这个竹笋，也可以加火腿肠啊、鱼丸等等，就分别切丁，就一起放到一个小碗里面。然后当这个锅呢，这个热油到七分热的时候呢，就一起倒入，将所有的这个炒饭材料翻炒两分钟，然后呢，把这个之后再把准备好的米饭一起倒入翻炒，然后加入一些这个盐啊、味精，也可以加黑胡椒粉，还有酱油。就是如果你吃的比较咸的话，就可以加一些酱油，把它那个颜色，调的可能偏黑一点。然后我要着重说一下，这个火腿和这个瑶柱呢是不能够共食的，因为它会产生这个亚硝胺，就是对健康不利哈。其实这个蛋包饭呢非常简单的，刚刚大家也听我这个叙述了一下。那我来说一下第二种做法吧。其实当时我上小红书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种做法是比较，怎么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因为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嘛。那现在来跟大家分享第二种。要准备食材有这个两颗蛋啊，或者三颗蛋，也是像之前一样，还有这个色拉油。然后先将这个锅子烧热，然后倒入这个色拉油，一定要等这个锅加热至微微冒烟之后，然后再慢慢倒入这个搅拌好的蛋液，也是一次一次倒。一倒进去了之后呢，一定要动作要很快，就是油锅就往中间搅拌，就是拿锅铲把周围的蛋往中间移动，就是一定要搅拌。然后呢，将这个筷子将这个蛋皮略微掀起，就看它熟度是怎么样了。然后将这个蛋皮在半熟的时候呢，就迅速的翻转对折，使其成为类似蛋卷的这个样子。然后就将这个卷好的蛋皮直接反扣在准备好的饭上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个步骤是非常棒的，就是你迅速将这个蛋皮由中间划开，然后它那个中间的蛋液其实它是没有凝固的，就是它就会自然的平铺在饭上，就会非常的好看。这种做法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也是网红做法吧。那我来说一下这个炒饭的窍门。我们用来炒饭的米饭呢，其实最好是隔夜剩下的米饭，因为这个隔夜的米饭水分比较少，而且比较硬，就没有隔夜饭的话，也可以把新鲜的饭就 比较麻烦，要把它拿到风扇下面吹干，或者是自然风干。就你又干又硬的这个米饭呢，在炒饭的时候就不会粘锅，而且炒出来效果就是一粒粒分明的，就比较好吃。那我们来说一下番茄酱哈，因为有一些同学他的这个番茄酱，他是喜欢自己做，拿新鲜的番茄来做的，不是说直接就是拿我们超市买那种 ketchup。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拿新鲜番茄做这个番茄酱的应该怎么做。就首先把这个新鲜番茄洗净切成小丁，也可以把这个番茄蒸煮之后再去皮然后切丁。锅里放少许的油，然后呢把这个番茄就放入锅中翻炒，然后当它就是软烂的时候，再加入一些少许的盐，还有一点点水，小火焖煮了之后呢，大火收汁以后，就可以把它浇在蛋包饭上了。这样做出来番茄酱其实是很香的，就会比外面买的 ketchup 会好一些。这就是我分享的第一道我宅家学会的这个蛋包饭哈。然后第二道呢，是我要分享的是中国名菜这个家常菜啊，糖醋排骨，是糖醋味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传统名菜了哈。它呢就是用新鲜的这个猪排作为主料，然后这个糖醋呢是中国各大菜系都拥有的一种口味。糖醋排骨呢起源于浙江，是非常典型的一道浙菜。正宗的这个糖醋排骨的做法和用料呢都颇为讲究，一般排骨选用这个肋排或者是宰排，排骨呢需要先去除血水，然后沥干腌制入味，然后裹上粉，然后放到油锅里油炸，至这个表面金黄酥脆，然后捞出备用。冰糖呢需要炒出糖色后放排骨入锅翻炒，最后淋上这个米醋调成糖醋味。然后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一定要用米醋，因为纯醋的这个味道太影响这个口感了，因为纯醋味道太重了嘛。现在来介绍一下它的基本做法。首先第一个是要准备一下它的材料，那就是这个排骨，然后香葱，还有生姜、大蒜、淀粉，适量淀粉就可以，然后食用油，这个是肯定的了，还有酱油，香醋需要一点，还有精盐，然后白糖或者是黄糖都可以，然后味精。那么做法，第一种做法呢，这一次我也是给大家分享两种做法啊。第一种是我在这个小红书上学的，第二种呢是我朋友给我分享的做法。那首先做法一，第一步呢就是将这个排骨放入水中，放入烧滚的水中煮30分钟，然后第二步就用一小这个汤勺料酒，还有这个一汤勺生抽，还有一半勺这个老抽，然后两勺这个香醋，或者就不能用白醋哈，腌制20分钟左右。其实这个腌制呢，我们也是看个人的口味来的，就如果你吃的咸的话，其实你可以多放一点老抽啊，然后你如果想要它醋味更浓一点，那就放多一点香醋。第三步呢，你就捞出洗净，然后将它放入锅中，就炸至金黄，就油就不用放太多，不然的话会很油，就会非常腻。然后第四步呢，就把这个起锅，把这个排骨放进去，然后可以放多一点糖，因为这个糖它烧了以后它会 方便它入味，如果放了多一点的话。然后还可以放一点勺来，放半勺的这个盐来提味。小火呢焖10分钟就好，就大等它一定要开锅盖来焖啊，因为有些我看网上好多网友就是拿锅盖把它盖住来焖，但是它那个水如果放多的话，它就不能够起到一个收汁的作用了，所以这锅盖一定要打开，然后它收汁就会很进味那个排骨。然后你收汁的时候呢，再加这个一勺这个香醋，那个酸甜的味道就会出来了。然后你把这个排骨出锅了之后呢，可以按个人口味撒一些芝麻呀、葱花等等。这就是第一种做法。那么做法二呢，就来分享一下我朋友的这个，怎么说，他说是家传的还是什么的。这个酸甜适中，不油不腻，口感丰富细腻啊，不会觉得任何一种调料突兀。然后它的颜色呢，就呈那种糖稀色，不浓不淡，男女老少皆宜。然后它的这个主料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猪小排了。然后它的这个辅料呢，植物油是肯定要有的，然后食盐要准备，料酒还有香醋、老抽、白糖或这个黄糖，然后生抽、鸡精、红糖还有这个芝麻。它的步骤呢，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排骨切成小块，然后加2勺这个料酒，1勺这个生抽，然后1勺这个香醋，将它搅拌均匀，将它腌20分钟。然后呢就开火了，这个油呢可以多放一点，它就不像我们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做法，它的油是要少一点的，这一个做法它的油呢是要多放一点的。在油这个8分热的时候呢，就放入这个腌制好的排骨，然后将排骨煎至变成棕色以后就可以盛出了。把这个油呢就留到锅里，不需要把它洗掉。然后将这个油锅呢又继续加热一下，加入小半碗清水，还有1勺这个香醋，将它煮沸了以后呢，再加入这个白糖、红糖，小火将它煮至变成这个粘稠状了以后就可以了。但是你煮的时候呀，一定要记得用这个筷子不断的搅拌，就防止它这个糖粘锅。然后第四步呢，将这个换成中火，然后把之前捞出来的排骨继续倒入，然后让这个排骨啊均匀的沾上糖醋汁，要不断的搅拌，然后再加入1勺这个老抽，还有一些食盐，然后翻炒，最后呢加一点鸡精，撒上芝麻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这个关键呢在于煎排骨，不能太生，不熟的咱们肯定是不能吃，也不能太焦。将它煎到这个微焦，骨头酥脆就可以了。糖浆呢一定要用这个小火熬，不然就会发苦。一般呢我们都是去市场先买来适量的排骨，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这个老板帮我们切成一小段，免得自己回家就很麻烦，而且会伤刀。这个糖醋排骨的营养价值其实也是挺高的，它这个糖啊能够益脾胃、养肌肤，酸呢能入肝胆、养精益韧带，然后它这个糖啊有这个润肺生津、滋阴、调味、除口臭、止咳呀等等，这个舒缓肝气这个些功效。然后适当食用呢，还有助于提高这个机体对这个钙的吸收，所以很多同学都会在假期里去学做这一道菜哈。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难，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会觉得它是是不是这个 是一道大菜会不会很难做，但其实并不是的，就是上这个小红书找一找，或者是百度，其实都是有的。
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其他，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这首歌呢，来自吴青峰，名字是《起风了》。
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那刚才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蛋包饭还有这个糖醋排骨的做法了，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可乐鸡翅。可乐鸡翅呢，是一道以鸡翅和可乐为主料，以料酒呢、葱姜、酱油、盐、鸡精作为调料制作而成的美食。制作原料使用鸡中翅为佳，可乐鸡翅具有味道鲜美、色泽艳丽、鸡肉滑嫩、咸甜适中的特点。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历史由来哈，它有两个传说。那第一个传说呢，是说国外有道菜叫做 Coca Chicken， 是用这个可乐番茄酱为配料制作而成的，主料为鸡肉、鸡翅、鸡胸脯肉、腿肉都可以。然后这个做法传入中国以后呢，台湾人改用酱油代替做了改良。那么来说第二种这个历史由来哈，它传说二呢，是说在中国大陆常用焦糖色烧鸡，然后呢在山东济南的一个餐厅啊，偶然打翻了可乐到这个红烧鸡翅的锅里，然后发现呢用这个可乐上色更方便，而且啊具有这个特殊的口感和迷人的香气，于是呢就开始使用这个可乐了。然后从此呢，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就传开了。那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制作的方法。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翅、可乐，还有香菜，还有火麻油、姜、葱、蒜，然后生抽、盐、辣椒，还有料酒。其实这些配料呢，也是可以按照大家的口味自己来准备的，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准备香菜啊、姜啊、葱啊、蒜啊什么的。就比如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材料就很简单，我一般只准备这个鸡翅还有可乐，然后还有一点辣椒，因为我本人不吃这个姜葱蒜，所以呢我一般是不放的。它的这个做法第一步就是将这些材料准备好了，然后鸡翅膀呢用这个生抽、盐还有这个火麻油、料酒腌制30分钟左右，之后呢就热锅，然后倒入这个橄榄油，然后就倒入鸡翅，将这个鸡翅煎至变色， 有一点点少许的金黄色。当这个鸡翅呢煎至变色之后呢，我们就倒入准备好的这些蒜啊、姜啊、辣椒啊，将它翻炒至两面金黄，然后它这个这些酱汁啊进味了就可以。倒入这些佐料之后呢，我们就翻炒几下就可以倒入可乐了。当然要注意哈，这个可乐呢不宜倒太多，刚好盖过这个鸡翅就可以了。之后就用大火啊焖个10分钟，收汁就可以出锅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选购材料的要注意一些什么。这个购买时呢，最好就是选择一些发黄发干的鸡翅，然后这个色泽肉这个肉色发亮，没有断骨，表面啊没有淤血的就比较好。就不要买那些鲜亮发白的，然后水分太多的鸡翅。这种鸡翅呢是用那种盐水浸泡过的，鸡翅吸收了大量的水分，然后所以它才会显得比较肥一些。然后其实我本人呢在准备鸡翅的时候是会在这个背部啊给它划上几刀的，因为这样子呢将它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进味，然后你煎的时候它收汁也会入味的比较均匀一点，吃的时候呢就更有味道。感觉大家好像在疫情期间真的是学会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些做菜的这个技巧啊，还有什么，很多朋友在家就是整天都在怎么说，学一些做那个珍珠奶茶呀、甜品啊等等的。那之后呢，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甜品的做法。
Freaking morning, freaking morning, freaking morning, you the ball.
这首歌是来自蔡徐坤的，名字呢叫《样》。之前有很多同学有推荐这首歌啊，然后今天就在电台里面放一放给大家听。那我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珍珠奶茶的做法哈。我感觉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然后呢现在这个疫情宅在家里，要么就是点外卖，但是像我现在住在这里呢不太方便点外卖，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制这个珍珠奶茶哈，又很安全，然后又是自己放的，就不会是那种糖精粉来冲的，就比较健康。那珍珠奶茶呢，它是流传于这个台湾的茶类饮料，将这个粉源加入奶茶之后呢就成为珍珠奶茶了。珍珠奶茶是这个台湾泡沫红茶文化中的一种，虽然呢只是在奶茶中加入了木薯原粉木薯粉源，但是呢却成为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饮料还有小吃之一。珍珠奶茶啊是一种很有趣的饮料啊，它的这个名字来源也是非常有趣。它这个名字呢最初其实是来自于奶茶摇动时产生的这个气泡，而不是饮料中的这些珍珠，所以啊这个名字其实也可以叫做珍珠茶，或者是 bubble 茶，或者是木薯茶等等。它的这个起源啊，早期其实仅有一种称呼，它是1988年的时候，这个台南市海岸路一家叫做草蜢的小贩取了当时的女星叶子梅的灵感，然后将这个珍珠奶茶改成波霸奶茶。以后呢在南台湾日渐产生的波霸指这个大粉圆，珍珠呢是指小粉圆的说法，然后随着南台湾连锁店开展至这个北部了以后，此种分类呢就被台湾的居民接受了。那我们知道是台湾以外呢，我们一般会说叫 bubble 或者是boba， 其实都没问题，就很多我们看 app 上很多这种奶茶店，有些叫有个是叫boba app， 还有一些是叫什么 bubble tea 啊等等等等。然后珍珠奶茶它一般是用比较大颗粒的粉圆蒸煮后的这个直径约在7毫米以上，如果它这个直径太小的时候，就容易满嘴的珍珠就不方便这个咀嚼然后吞咽了。但是那个琥珀珍珠是用那种小颗的粉圆珍珠来做的，是用100%的这个红糖来做的。我们来聊一下它的传说。台湾呢是有两间店铺宣称啊是这个珍珠奶茶的发明者，一个是说台中市经营泡沫红茶店的这个春水堂的刘汉介先生啊，他自称于呢是在1983年就开始实验啊制作奶茶了，然后后来又说是店内女职员无意中调制成功的，所以这个也只能说是传说啊，因为他这个不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然后当时呢他所加的材料呢是水果、糖浆、糖丝、地瓜还有粉圆。他推出的这个奶茶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但是这个偶然机缘下经一家这个日本电视节目的访问以后，终于就引起了生意人的注意。然后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台南市的这个翰林茶馆所发明的，据说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在一个市场见到了白色的粉圆得到了灵感，所以呢早期的珍珠都是白色的，然后后来才改成这个黑色的。但是这两家店呢都没有去申请这个专利权或者是商标权，所以使得呢这个珍珠奶茶呢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人民饮料。我们来说一下珍珠奶茶使用的这个珍珠啊，其实我们喝奶茶呢最想要的应该都是这个珍珠吧，就很多女生喝奶茶不喜欢放布丁啊 coconut jelly 啊或者是那种爆珠等等，她们就是想要奶茶。其实说喝奶茶吧可以换这种说法，其实是为了去吃珍珠然后才去买的这个奶茶。
珍珠呢是用这个地瓜粉制作而成的，然后这个粉圆呢在加入奶茶之前通常还会先浸泡糖浆，然后确保这个粉圆在偏甜的奶茶中呢仍然可以保持甜味。这个奶茶的基底通常使用红茶，但是也有店家使用提供这个使用绿茶的珍珠奶茶，所以我一般称之为这个珍珠奶绿或者是珍珠绿奶。当然也有许多店家呢之后就进化了这个做法，就会以咖啡冻啊、豆花、布丁、仙草等类似口感的食物添加进奶茶里面，就是让客人自由选择以增加这个口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珍珠的这个煮法。首先呢是取这个珍珠放到这个水里煮，一定要先烧开水以后再把这个珍珠丸粉圆投进去，要等这个热水滚开了才放进去，不然就是它会马上就会融成粉了，就很娇气吧这个粉圆。然后要用这个中火来保持水滚，然后还要用勺子啊、筷子啊进行搅动，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煮的越久就越软嘛。其实看你个人喜好，如果喜欢软一点，那就煮久一点；如果希望就是说它有点弹性，要稍微硬一点，那就是15分钟就可以了。之后时间到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盖子盖上，然后熄火，将它焖这个15到20分钟，然后煮它这个全部的粉圆成这个透明状态以后就可以了。那么之后呢，就把这个珍珠用凉水冲过，将它拿一个那种漏勺啊把它捞出来，然后冲凉水之后呢，就放到碗里面，然后加入白砂糖或者一些红糖啊、黄糖啊来浸泡一下它，然后之后就基本上是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奶茶的制作方法哈。其实奶茶嘛，那说白了就是茶加牛奶嘛，对不对？但是这两样东西呢不能随便乱用，否则呢就会影响很大的影响我们这个口感啊。首先茶的话可以是用红茶或者绿茶，如果你没有试过绿茶的话，那你就是很难想象到这个绿茶和这个牛奶是怎么样搭配起来的呢，会不会很奇怪？但其实它喝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喝的。之后这个牛奶呢一定要用这个鲜牛奶，纯的鲜牛奶。如果不想要太多甜分的话，其实是可以用脱脂牛奶的，它这个口感可能会稍微淡一些，但是你多加一些奶也可以。然后呢就用这个沸水啊一次性泡上2包红茶，并且充分搅拌以提升这个茶味，不要太多的开水。那2分钟以后呢，茶最浓的时候把这个牛奶倒进去，这个牛奶和茶的比例是1:1。之后呢就加入这个蜂蜜或者是砂糖，甜度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然后这个加入牛奶了以后就可以搅拌一下，然后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之前煮过的这个珍珠放进去了，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哈，不是很难。所以听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朋友们，晚上回到家或者是周末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自己动手做一做了哟，就可以喝到健康然后有满满幸福感的珍珠奶茶啦。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 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美食的做法，甜品的做法。我本人呢特别特别喜欢吃芋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芋圆的做法。芋圆呢是一道特别著名的闽南小吃，它属于这个福建还有台湾地区的传统甜点。它其实是由这个香芋、红薯、紫芋、木薯粉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它具有很多种的这个品种还有做法啊。那我们喜欢芋圆的同学其实应该都知道它的这个品种啊，一般比如这种莲子绿豆芋圆呐、地瓜薏仁芋圆呐、然后什么花生红豆啊等等等等，可以加很多材料的。那其实它的做法啊挺简单的，我是说在中国挺简单的哈，在这里的话可能这个芋圆就买不到现成，那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做了。那它这个首先第一种做法是将这个芋头呢去皮洗干净了以后，把它在这个放在一个这个有孔的这个铁板上来回的磨它，然后呢下面放一个盆子，那它这个芋头就会被磨成芋泥嘛，然后全部磨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芋泥加入这个地瓜粉，然后慢慢的这个搅拌均匀，然后捏成团，把它搓成一个一个就是芋圆大小的这个样子嘛，然后就把它放到蒸笼里面去蒸20分钟左右，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放到那个水里去煮了。这个方法其实我没有试过，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在中国其实是有现成芋圆可以买的，那我们可以直接买回来煮，所以呢这个做法我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容易成功哈。像它这个芋圆，它这个台湾做法我有看到说是准备这个芋头啊，然后呢地瓜粉或者是这个木薯粉，然后还有马铃薯粉，白砂糖，将这个芋头洗干净，去皮切成薄片，把它放到微波里面叮熟了或者是蒸熟都可以，然后之后呢就把它压成泥，最好呢就是留一点颗粒，因为之后这样做出来的芋圆呢就比较有口感。之后呢加入糖、地瓜粉还有这个马铃薯粉，就把它搅拌匀，先不要加水，你要一边揉一边看这个情况调整，然后把这个水加入，最后呢把它揉搓均匀成团，然后不粘手，那么就是可以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粉团搓成条状，之后切成这个宽约1.5公分的小块状，然后就可以搓成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芋圆的样子了。之后就可以放入滚水中，拿中火来煮，等这些芋圆呐、地瓜圆浮到水面了之后，煮1到2分钟之后就可以捞起了，然后捞起来以后就可以泡在这个冷糖水里，或者是直接加我们喜欢的一些料，比如说什么西米啊、红豆啊、仙草等等就可以吃了。 之前介绍的什么珍珠奶茶呀、芋圆，这些都是中国的一些甜品。那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杯子蛋糕怎么做。那这个杯子蛋糕呢，它是一种蛋糕的种类了，就是将蛋啊、细糖啊、盐呢、放到这个容器里面搅拌，打散以后呢，放一些这个中筋面粉、泡打粉、香草粉，然后过滤一起倒入，倒到这个模型里面，然后放到烤箱烘制而成的。它的这个起源好像是法国的一个品牌吧，然后之后呢就流入到中国啊、美国啊这些地方来。它的这个做法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容易哈，我之前有尝试过。它这个上次我是和同学一起尝试的，我们有做过几次。那么它有时候你就会开裂，然后那种蘑菇顶开裂，因为它这个温度太高，面糊太多。然后要么就是蛋糕出炉就回缩，就说明它没有烤熟，或者说这个配方的液体量太大了，然后这个纸杯蛋糕不适合这个用液体大配方哈。然后还有就是会凉了掉皮，就说明这个纸杯蛋糕掉皮呢是跟配方水量大还有这个纸杯都有关系的。所以建议大家用那种很薄很薄的，就是要用蛋糕模具的纸膜，就很容易掉皮。然后上火温度加高也是可以避免这个掉皮问题的。首先呢，我来说一下这个用料，要准备的用料呢，有这个蛋清、蛋黄，然后蛋清和蛋黄一定要分开哈。我们一个小妙招就是拿那个矿泉水瓶，这样一吸就可以把蛋黄吸进去，然后就很容易分开了。之后呢，要准备牛奶、玉米油、低筋面粉，然后砂糖，还有盐。首先呢，这个蛋清需要拿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然后可以拿一个盆子把蛋黄、玉米油、牛奶这三样加到一起，把这个三种不一样的这个原料结合在一起，拿那个搅拌器来搅拌。之后呢就可以加入这个低筋面粉来搅拌了。搅拌好了这个面糊呈流动状态，就是如果太稀或者太稠的话，就要调节这个面粉的用量。面糊做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到一旁密封备用了。下一步就是打蛋清。冷藏过的蛋清里面，首先先加入一些盐，然后开动这个打蛋器，中高速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个砂糖分三次加，第一次加入砂糖大小就不一定会有气泡啊，然后第二次加入砂糖，它这个泡沫就会变得很细腻了，然后最后一次加糖就会开始出现纹路。最后一次加入砂糖之后，还是要用那个中高速的这个打蛋器来搅拌哈。最后的状态呢就不会很硬，如果打到太硬的话就不太好了。之后呢就先取一半这个蛋白霜还有面糊，把它混合在一起，剩下之后呢再加入这个剩下的蛋白霜，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了之后呢，装到那个裱花袋里，然后剪一个口子，之后就可以把它挤入纸杯。当然挤入纸杯以后是七分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挤太满，太满的话就会影响它的那个美观了。之后呢就可以轻轻的就是震两下，它这个烤盘就把它那个震出气泡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到烤箱里面了。其实一般说把它那个家用烤箱的温度，就是上下火130度，中层40分钟，然后呢把这个上火加到150度，下火不变，然后烤10分钟 一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出炉了之后呢，就可以吃辣。听了今天的美食分享，什么蛋包饭啊，糖醋排骨啊，可乐鸡翅啊，其实我本来还想再分享一个水煮鱼的，但是可能今天的时间就不太够了。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也可以保持健康，然后多学习一些无论是做饭的技巧啊，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 PS PR 等等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到自己想学习的东西。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